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福音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圣座国务卿在第28届气候大会上宣读教宗方济各的讲稿。教宗表示，健康被忽视就会变得脆弱。教宗接见神学委员会成员，指出教会是女性，需要去除她的男性化。教宗致函巴尔多路茂一世宗主教，表示基督徒应祈祷，愿枪炮声停止。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2月1日通知记者，帕罗林枢机将代表教宗前往迪拜出席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布鲁尼说，我可以确认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将带领已在迪拜的圣座代表团出席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并于12月2日周六带去圣父教宗渴望做出的贡献。此外，帕罗林枢机也要于12月3日周日在迪拜世博城出席信仰馆启用典礼，同行的有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枢机。教宗方济各最近已经与肺部炎症斗争了好几天，这迫使他改变他所有的活动，尤其是取消了12月1日至3日前往迪拜的旅行。11月30日，他接见健康管理伦理研讨会与会者时，调侃自己的健康情况，说：“如你们所见，我还活着。”接着，他解释医生不让他去迪拜的原因，因为那里非常炎热。考虑到支气管的情况，从炎热到空调冷气对身体不宜。教宗在简短的即席讲话中提到自己的感觉及保护健康的重要性。他说，感谢天主，不是肺炎，是急性支气管炎。我不再发烧，但继续使用抗生素和其他药物。为此，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教宗也感谢研讨会的与会者前来探望他，并解释道，要关注健康，他有一种特别的二元性，既强壮又脆弱。接着教宗强调，健康被忽视就会变得脆弱。他自己非常欣赏预防医学，因为他能防患于未然。最后，教宗对与会人士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不仅感谢他们在研究以医学、药理学解决问题方面做出的努力，而且也感谢他们在保护健康的益处方面做出的承诺。因为只有治疗是不够的，还需要保持健康。教会是女性的，我们犯下的重罪之一就是指教会男性化，因此需要去除教会的男性化，这要从神学入手。教宗方济各11月30日接见了国际神学委员会的成员，在即席讲话中表达了上述思想。这个委员会是保禄六世教宗于1969年设立的，属于当时的圣座教义部，帮助该圣部审核重大的教义问题。教宗首先宣布， 教会的女性幅度是今后几次枢机咨议会讨论的重点，主题为教会是女性的。针对关于女性竞夺的讨论，教宗强调这个问题不能以职务的路径来解决，这是另一码事，它应以神修的方式、实际的方式来解决。教宗由此重申博多禄原则和玛利亚原则，他强调玛利亚原则比博多禄原则更重要，因为存在一个新娘教会、女性教会，切莫使它男性化。在交给神学委员会成员的书面讲稿中，教宗再次邀请神学家们注重于教会的使命归一，这就是说要重振使命，懂得传报信仰之美，其不可或缺的前提正是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因此需要一种浮传的神学，令其推动与文化界的对话，这需要神学家们负起责任，与天主子民同心协力，即从基层开始，以真实的目光注视穷人和低微的人，同时也要跪着做学问，因为神学的产生是凭着跪着朝拜天主。教宗谈了这个神学委员会正在深化的两个时下的挑战，即人类学问题和生态议题，鼓励他们依循尼西亚大公会议宣认的对天主圣三和基督论的信仰的现实意义，对这两个议题进行新而透彻的省思。尼西亚大公会议将于2025年庆祝召开1700年，正好赶上教会的禧年。教宗接着指出，三个因素能对重新发现尼西亚大公会议有所帮助：灵性因素、同道协行因素以及大公主义因素。首先是灵性因素，因为在尼西亚宣认了对天主唯一圣子耶稣的信仰。教宗表示，为我们和我们的得救而降生成人的那位，乃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他不仅是难以想象的知识之光，也是以天父之爱照亮人类存在的光明。关于同道协行的因素，教宗提到，在尼西亚举行了首届大公会议，教会在那个机会中表达了他的特性、信仰及使命。教宗说明，同道协行是一条路，一条将圣三动态转化为共荣的态度与参与进程的路径。天主以这个动态借着基督，并在圣神的气息中与人类相遇。第三个是大公主义因素。教宗提到，2025年所有基督信仰教会将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教宗表达了他过去多次重申的一个心愿：如果这是总能共同庆祝复活节的开端，该是多么美好。基督徒们应团结一致，祈求天主让只会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枪炮声停下。同时，宗教和政府领导人则应始终寻求对话与修和之路。教宗方济各11月30日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主保瞻礼日致函巴尔多禄茂一世宗主教，并借此机会再次发出呼吁。教宗仰赖圣宗徒博多禄和安德雷的代祷，愿各国人民能享有和平与友爱。教宗方济各回顾了将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姐妹教会团结在一起的信德、望德和爱德的纽带，强调其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1964年1月教宗保禄六世和大公宗主教阿特纳格拉在耶路撒冷的历史性会面。教宗写道，这次会晤在打破近千年来存在的误解、 不信任，甚至敌对隔阂方面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教宗指出，那次会面将近60年后，人们记住的不仅是先知性牧人的话语和声明，也是他们的热烈拥抱。这是教会间兄弟情谊的互相承认，开启了修和之路，增进了彼此的亲近，克服了仍然阻碍完全和可见共荣的障碍。正如保禄六世和阿特纳格拉的例子所示，恢复主的门徒之间完全共荣的一切真正旅途，在于个人的接触和共同度过的时光。教宗的信函继续指出，通过友好对话、共同祈祷和为人类服务的共同行动，不同教会的成员越来越深入地发现他们对天父慈爱圣意的共同信赖，期盼耶稣基督开创的天国的降临，并共同渴望在圣神的启发下践行仁爱美德。教宗方济各还提到了可敬的前辈们所走过的路，这些路在无数次的会晤和拥抱中得以延续。例如，他与巴尔多路茂宗主教最近共享的一次活动，即9月30日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全体会议开幕前夕的大公祈祷守夜礼，一位东正教兄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教宗总结道，宗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天主教会正在走的同道协行进程，继续取得丰硕果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江陵期第一主日，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13章第33到第37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当心，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时，把权柄交给了自己的仆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咐看门的人需要醒悟。所以你们需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晨，免得他忽然来到，遇见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的，我也对众人说，你们要醒悟。在开始祈祷之前，先让天主圣神带领我，让我在圣三的陪伴下收敛心神。此刻，我要保持安静，先从身体开始慢慢放松，再到心情缓缓平静下来，在安静中感受到耶稣的临在。他不仅仅是临在，而且已经到达。我坐在祈祷之地，仰望天空，想象天主的临在。我以醒悟的眼光仰望他，同时他以信仰的眼光对视我。基督徒每次祈祷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前夕守夜的特征，借着虔诚朝拜的姿势，可使人全神贯注地进入祈祷，并专心朝拜天主。我调整好一种比较舒服的姿势，它有助于我的身体能够很快地安静下来。放松的姿势更能帮助我对天主聚精会神的专注 和清醒的投入，也能使我长久地保持好祈祷的氛围。在这种状态下，我渴望天主把他的恩宠和专注的精神倾注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以至于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完全为侍奉、赞扬、赞美他至尊无上的天主。耶稣在他的生命走向死亡前，看到耶路撒冷的末日、圣殿被摧毁以及整个历史的终结，所有信从他的人都要遭受同样的厄运。耶稣要求人时刻准备好自己，在醒悟中抵抗诱惑和挑战。其实所有的诱惑都是暂时的，但是人仍然要谨防预防不同的诱惑，因为有些没有被我们察觉到的危险因素，他们虽然隐藏着，但是具有让人跌倒的迷惑力。比如财富，它本身就隐藏着危险，暗藏着荆棘。那落在荆棘中的是指那些听了的人，还在中途就被焦虑、钱财及生活的享乐所蒙蔽，没有结出成熟的果实。这种荆棘会公开地把天主圣言窒息，而且它的效果非常接近人生的忧虑以及沉迷于宴乐醉酒的状态。所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及人生的挂虑所累时，那意想不到的日子就会临于你们。为了能使我的思想专注于一件事上，最好的措施就是我设想能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安心聆听到所发出的圣言。在橄榄山上远望圣殿，对于门徒们来说，这是一种何其宏大而坚实的象征标志啊，以至于他们惊叹不已，高声赞美：师父，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建筑。我也可以想象那地方，同时会联想到我个人的现实生活，一切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么的坚固、结实、稳定、不可摧毁。此刻我祈求天主赐予特殊的恩宠，邀请他和我共同来分辨我目前的生命状况，他在引导我并给我指出哪些是我刻意牢牢抓住不肯放手的事物，哪些是我需要学习交托的地方。我感谢渴望天主来吸引我，使我从世俗的物欲束缚中获得解放，好让耶稣永远做我生命历程的主宰。你们要当心，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时，把权柄交给自己的仆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咐看门的需要醒悟。这个主人离开他的家园外出远行，家园象征的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他离开家的时候，就是指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成人来到世界上，以及在末日他还要再度来临审判世界。我要考虑到时刻醒悟着，随时等候迎接主耶稣的到来。然而在等待中，每个人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但是大家都同心合力专心等待，越是长久的等待，越是能习惯性的全身心保持醒悟。他们在等待中齐心一致，越是持久的等待，越是容易处在警惕醒悟的状态下，为的就是不愿意错失听到主耶稣回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在降临期需要的心态就是醒悟和警觉，以便为主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主耶稣要来到属于他的世界，回到他的家园。圣诞节提醒我们，我们原本的家乡却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在天主的家园，即在永恒的天国，因为那里才能找到当家的主人耶稣基督。所以 我们不是掌管财产的主人，这就意味着世界上一切物质钱财都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看护人或者负责操劳业务的管家。将来我们每一位都要向天主汇报自己经营管理的账目。人对世界的统治应当按照天主的预定秩序来操作运行，人要遵守他的法律，这其中就包括相信并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祈祷中，我们渴望他的到来，且对他时刻保持醒悟的心神。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晨，免得他忽然来到，遇见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的，我也对众人说，你们要醒悟。醒悟是天主在这个比喻中提出的最后言辞，醒悟包含着时刻做好准备，包括人类理智所渴望的思索、探求等。在末日，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一切放在天主台前接受审查，这是为了考察我们是否履行天主的圣意。到时候，大能的君王要以公义和仁爱的天平来衡量我们的私言行为。这不仅仅是一次，而是每次都是新的检验，因为我们曾经许诺过要为天主的旨意奉献服务，时刻准备好为天主的旨意服务。但它不是只局限于偶然的一次善行动机，做这样的善功成业或者那样的慈善公益，实践爱德行为。假如我们仅仅把生命中非常小的部分给予耶稣基督，也施舍给身边贫穷弱小者，却把大部分剩余的财富、尊荣、权贵等留给自己掌管，甚至大手肆意挥霍、滥用职权，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在天主面前保持醒悟，免得他忽然来到，遇见你们正在睡觉。睡觉一词的概念出现在圣经不同的语境中就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完全具体的睡觉会代表祈祷，如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睡觉有时候意味着醉酒的状态，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应该保持清醒。然而人的顾虑也是由于对天主醒悟的匮乏，因为焦虑阻挡人的理智，扰乱人清醒的头脑。你们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即被人生的挂虑所连累时，那意想不到的日子就会临于你们。同样，这要求我们要不断地保持醒悟的状态，努力排除一切担忧和困惑。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因为在那个时刻，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谁醒悟着，就不会让自己陷于不安宁的困扰，在世界末日，他就会幸免于难。众人要因恐惧等待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昏厥，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荡。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现在，让我在完全的安静中结束这次的祈祷。从这次的祈祷中，我感受到和主的亲密交谈。耶稣就隐藏在这次祈祷中，没有耶稣的帮助，就不会有任何人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中找到通向天父的道路。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感谢天父，他派遣耶稣来到世上。最后，我诵念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福音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以下醒思选自和平月刊。在降临期，教会邀请我们期待和准备基督的来临。降临期是对圣诞期的预备，也把整个礼仪年指向基督君王节，对基督再来的预先庆祝。所以，降临期既是对基督第一次来临的准备，也是对他第二次来临的期待。可是，基督已经来过，为何还要准备迎接他的第一次来临呢？基督的确来过，且仍在不停地站在我们生命的门口敲门。问题是，我们有把他迎接到我们的生命中吗？假如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铺展成让基督诞生在其中的马槽，那么他的圣诞对我们来说就一直都有意义。其实基督一直处在来临之中，因为即使我们曾把他迎接到自己的生命中，有时也有可能把他再赶出去。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第一次、第二次或第几次来临本质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是为我们而来的，且愿意和能够随时为我们而来，无论是黄昏、半夜或清晨。所以，关键不在于他第几次来，而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他。怎么迎接？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要醒悟。醒悟其实只是对基督爱我们的意识和不冷落他的爱而已。主，求你坚固我们到底。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诗马窦的福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